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13、14、15、16章。这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对于基督徒而言，圣经中有很多部分都是非常珍贵的。很明显的，有一些经文比其他经文更引人爱慕。但是在我自己的生命中，从我的角度看，我认为神所有的话语中最珍贵的部分就是约翰福音第13到16章。这是因为其中有很多令人感伤的特质，有很多情感，很多同情，很多的爱。但是不仅如此，还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留给他儿女、门徒、跟随者，以及我们当中认识他和爱他的遗产。正如我们上一次说的，基督给他的门徒的临终遗嘱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意识到耶稣基督要离开世界，留下了不可思议的遗产给我们，这会丰富我们的生命到这样一个大的地步，使我们有必要理解和应用这段经文中的内容。这些是基督徒最值得珍贵的财产。约翰福音第13、14、15、16章全部都发生在一个时间，就是在耶稣被囚禁、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在楼上房间。约翰福音头12章处理的是耶稣在以色列广大地区的侍奉。约翰福音第13到16章处理的是耶稣向门徒的侍奉。第17章是他向父的祈祷。第18章以及接下去是他的死和复活。所以在这里，基督向他门徒的特别侍奉的核心都在约翰福音第13到16章这里展开了。我们看到他把应许给予他自己的门徒，这些应许也延伸到所有那些奉基督的名的人身上。他已经向他们宣告他要死，那是一个打击，他们都非常悲伤。在第16章的6节，他说，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这些门徒已经把所有的信心都压在基督身上，他们完全的信任他，而且不仅仅是属灵意义上，也是在有形的意义上，以及情感的意义上，甚至是经济的意义上，他们存在的每方面都投靠在耶稣身上。如今他向他们宣告说他要离开他们，但是他很快说，我有一份遗产，我想要留给你们。这变成了给每一个活着的基督徒的遗产，这是 耶稣设计用来鼓励门徒的心。在大悲伤和大压力的日子，增加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要看他被囚和被钉十字架。上一次提到耶稣留给他儿女的十个遗产中的五个，他留给我们的第一样就是爱的证明，那是在第十三章。他留给我们爱的证据，在第十三章第一节的结尾，经文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完全爱他们，他也想要他们认识他爱他们，因为他们或许会感受到，因为他要离开，他对他们的需要是冷漠的，他们感受到他要稍微抽离了，为的是离开他们，使他们在这样一个悲惨的环境中没有任何资源，所以他想要他们知道这不是全部的真相，而是他爱他们，并且他爱他们到底。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中，他洗他们的脚，作为他爱他们的标志，作为他爱他们的记号。他以可以想象到的最低微的奴隶状态俯身服侍他们。他说，那就是爱，那就是我想要你们彼此相爱的方式，就是那种屈尊降卑的服侍。所以他给他们那爱的美好证据。但是进一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我们简单研究过第十二到十四节，好，聚焦在第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是我的朋友。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耶稣是要借这番话来证明他的爱。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会记得他说过的话，并且看到这的确就是爱的行动。所以借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中的洗脚，借着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个陈述，耶稣证明了他的爱，他爱我们。耶稣留给他们作为遗产的第二样东西，不仅是爱的证据，而且是天堂的盼望。在第十四章他说，我要走了，但是我还要再回来，我要带你们到一个地方，是我现在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所以不要再愁烦。如果你们相信神，你们也可以相信我。这是一个他与神同等的陈述。我要离开，在父的家中为你们预备住处。所以他给了他们天堂的盼望这个应许。他向他们应许的第三样东西就是能力的保证。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你们看到过我的工作，他们是关于我是谁的足够证据。但是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像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所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是关于能力的应许或者保证， 因为他到父那里去。我们和门徒首先在这里看到的人将能够做比他更大的事情。我们谈论过那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做能力上更大的工作，因为没有什么能力比神的能力更大的。我们也不会做任何在种类上更大的工作，因为比起使死人复活、创造事物这些他做的事情，你无法做任何种类上更大的事情。但是他在这里指涉的是他能力的延伸，这个延伸会在传播上比耶稣的事工所涉及的更大，在地理意义上比起耶稣生命中所做的事情，早期教会的神迹被带到更广大的区域。自从那时候，改变能力的神迹和救恩的行动已经被带到全球了，那是耶稣心里所想的。只是因为我走了，不会让你们变得无能，而是你们将有能力从这里走出去，将神的能力延伸到从未触及的地方。所以爱的证据、天堂的盼望、能力的保证。我们上一次看到的第四样东西就是供应的保证。在约翰福音第14章1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第14节说了同样的意思，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耶稣在说，看，我晓得我离开有点令人害怕，你们不会有任何资源，但是让我快快补充，如果你们求的话，你们会拥有你们需要的一切。我们上一次说过，祈祷是期待，将我们与能力的来源连接起来，与天上供应的来源连接。基督已经向我们应许了属于我们的所有东西。保罗回应了这一点，当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哇，一个伟大的陈述，照他的丰富，不是从他的丰富中出来，而是照着他的丰富。他不会从什么当中给我们，就是他得到的一点东西，他是按照相同的标准，他给我们供应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是我们有供应的保证，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从来不会缺乏，我们会有绝对的供应。通过在祷告中寻求天父，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些东西，为的是当他给出的时候，他可以因为回答了你而得荣耀。我们上一次看到的第五样东西，我们停下来的地方，就是主不仅给我们爱的证据、天堂的证据、能力的保证、供应的保证，而且还有圣灵的应许。这是前五个的高峰。他在第14章16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第17节告诉我们他是谁，是真理的圣灵。第26节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在这里呢，再一次你看到同样的观念，表明圣灵来到因为几个理由而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来到我们里面给我们能力，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来安慰我们，这里谈的是圣灵的安慰，圣灵来保证我们的遗产，我们已经得到圣灵的定金，圣灵来在我们的救恩上盖章，圣灵做了很多事情，圣灵的礼物借着基督给了我们，为要装备我们以从事他呼召我们的侍奉。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富足的，我们有爱的证据，天堂的盼望，能力的保证，供应的保证，圣灵的礼物。现在我想要给你们最后五样东西，他们是非常非常简单，非常基础的，可以比我今天将要说的扩展更多，我呢仅仅只会触及表面。好，第六样，我们的主留给我们真理的财产。对于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来说，我们活着的世界是令人沮丧的。我总是想到比拉多权主式的回应，他对耶稣说，什么是真理啊？他来到了他生命中的一个点，在这里他对于寻求真理是如此疲倦，以至于他变得权主，好像说啊，没有真理了。圣经谈到一个事实，就是人寻求真理却从来找不到，写书没有止境，其中很少关于真理的发现，人的哲学是虚空的计谋，人挣扎着揭开现实。我这样说呢，指的是命运啊，永恒啊，起源啊，救恩啊，目的啊，和成为永恒连续体一部分的最终现实。所有这些真理是人这么渴望要寻找的，他心中折磨人的空虚只能借着认识存在的理由而被填满，然而耶稣给了存在的理由。请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七节，经文说给了我们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与真理无法分开，当神给我们圣灵，他就给了我们真理的教师内住。神的灵在信徒的生命中是真理的主体性启示者。我说的主体性指的是神的灵在内里引领我们认识真理。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现实，就是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真理的教师内住。我们暂时留意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节，他将敌基督与这里的真基督徒做对比，以表明差异。在第二十节，他瞄准了一个非常基本的差异。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七节中有若干的差异，我们就指出一个，第一个差异就是真基督徒与敌基督不同。真基督徒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们有恩膏，这个词希腊文的字面意思就是膏油，我们有油，有受膏，有恩膏，那就是从圣者而来，从神自己，从基督。因为那个怎么样呢？就是知道这一切的事。那并不意味着宇宙中一切的事变得与神同等。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九节说，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有一天我们会知道，如我们被知道。所以这不是指我们知道一切要知道的东西，而是说，用彼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知道一切与生命与敬虔有关的事情，我们知道一切对于理解救恩和接下去的行为有必要的事情，我们知道需要被认识的一切的事，因为我们有真理的教师内住，主体上他在我们的良心上工作，带领我们的良心与神的真理一致。请看约翰一书第二章21节，我已经写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真理。他说，不是因为你们不认识真理，而是因为你们认识真理。我写给你们这些事，因为你们认识真理。你说，哎，这有什么意义呢？你有主体性的真理教师。请看，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客观的启示。二者的结合是要装备你。请听，只有当你拥有真理教师内住的时候，你才能够理解。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的事，我们理解神的事情。唯一方式就是拥有神的灵。在哥林多前书之后的第12章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我们有真理教师内住。约翰说，因此我把客观的启示写给你们，你们会明白，他们会结合在一起，给你们神想要你们拥有的综合真理。真理作为客观的神学，真理作为你圣经中的个人方向，借着圣灵应用神的话语。好，现在请看第27节。他在第27节进一步讨论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我们说，谁是这恩膏呢？谁是恩膏啊？谁是膏油啊？谁是这油呢？是圣灵。圣灵住在你们里面，哇，很美呀。请看所有这些关于圣灵的事情，他从基督而出，你们已经领受他，他是内在的，在你们里面，他是永恒的，内住的，现在持续的，他是足够的，并不用人教训你们。你说，哦，那么牧师你回家吧。不是的，我不会回家的，这会让我离开这份工作。你说，这里经文说了呢，我们不需要一个人来教训我们呀。是的，但是我想要诠释这一点，如果你允许我有这个特权的话，无论如何我都会这么做。这里的意思是，我们不是依赖人的教训，我们不需要听人的教训。这不意味着，哇，我可以带孩子离开学校了，他们不需要学习任何东西了。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在这个整体的上下文中，这里指的是教导关于救恩的事情，教导关于敬虔，教导关于与神的关系中永恒的真理。弟兄姐妹们，当来到所有这些，我们不需要人来教导我们，我们被圣灵教导，有时候圣灵透过我来教导你们，但教导者仍然是圣灵。你不需要研究人处理宗教的方法，像我之前告诉过你们的， 人的宗教唯一正确的时候，就是当它与圣经相交的时候。这时候你不需要人的宗教，因为你已经有了圣经。其他的时间，人的宗教都是错的，你当然不需要它。所以关键在于，神的话语已经客观地给予了我们，结合神的恩膏，这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久地住着他供应真理的应用，以至于我们认识真理，那就是耶稣留给我们的遗产。弟兄姐妹们，请想一想，当你想要知道任何事情答案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去看这本书，它就在这里，那是你生命得以被掌管的宝库。好，请回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要补充第二十六节。在这里我们再次来到客观的部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这与我的位格一致，所要差来的圣灵或者真理的灵，他会是与我同等，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要你们知道，那一节呢，首先并不是主要适用于所有基督徒的，它主要适用于新约的作者，适用于教会早期的使徒传道人，它是一个字句末世的应许。请留意他在说，我要离开了，当圣灵会来，这就是第一点，他会把你们还没有学习的一切事情教导你们，你们必定会认识救恩的整全图画，他也会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现在你看到了新约的两个面向，第一，你看到他会叫你们想起一切话，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福音书记载，当他们坐下来写这些福音书的时候，他们必须记得耶稣说的话，因为这四卷福音书记载基督的生平，他们如何能够记得呢？哦，经文在这里说了，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当新约在福音书中记载耶稣的话的时候，他们是准确的吗？他们最好是准确的。圣灵在这么做，圣灵从来不会犯错，他从来不会说谎。按照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所说，在他里面没有谎言，他是真理的灵。所以当神的灵叫你们想起一切话，这些话会是准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可以阅读福音书，读里面的基督生平，并且有绝对的信心，因为耶稣应许说，你所读到的事实上就是他的话语本身。那不是一个大信心吗？当我读圣经，我不需要猜测它是否准确。如果耶稣说这些话是准确的，那么我就会相信他的话。所以他说，当你记得写福音书的时候，你会靠着圣灵准确想起来。但是还有进一步的一点，我也会继续教导你们万事。那从使徒行传开始，持续到启示录的末了，还有更多要说的，我要透过圣灵教导你们这些。所以你有使徒行传所有的保罗书信、普通书信， 以及启示录，这是字句末世的应许，这是神圣准确性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当我拿起圣经，我开始阅读，我可以有信心，这是准确的，因为耶稣向我应许，他会是准确的。耶稣向我应许，这会从圣灵的心思中得到记录。圣灵被称为什么的灵啊？真理的灵，这是真理。所以我们发现了两面的应许，你会想起来，你也会学到新东西。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对此做了见证，他在这里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换言之，如果你已经听过我的事工，如果你已经听过神呼召我去做的事情，就是以下这些，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请跳到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保罗说，我借着圣灵写所有这些事情，所有这些奥秘以前没有揭示出来，如今借着神的启示给了我，这是来自圣灵的，它被称作真理的灵。所以保罗说，你可以相信我写的一切。耶稣说，你可以信任我，要让你想起来的一切。当那些初代的人书写的时候，当那些初代的使徒传道的时候，神感动他们说真理，并以绝对的准确想起耶稣的话。当他们开始教导新的真理时，神的灵给他们新的启示，这个新的启示被写出来，构成了新约。这一切聚合在一起，对我们说，我们有了真理，不仅是客观的圣经的真理，而且是主体性的真理教师内助，二者的结合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认识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敢说，一个人如果不去研究真理，他就会是一个傻子。就是这真理才带给我们祝福，只有当我们顺服真理，神才能够以祝福回应。想象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神的话语，那会是怎样呢？就像以色列历史中，当他们忘记了神的话语，他们就会土崩瓦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了指南针。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我生命中发生的事情，我无一不是透过圣经的模式来思想的。每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都想，好，这如何与圣经联系呢？这里的圣经模式是什么呢？这里的圣经标准是什么呢？圣经对此说了什么呢？以至于我晓得怎样去行动。我作为长老聚在一起要做很多决定，我们在那些决定中关心的事情就是圣经的事情。关于这一点，神说了什么？他的话语对我们说了什么呢？能够有一个这样的资源实在是太奇妙了，能够说这就是神想要的，如果我们顺服，这就是我们会被施以的祝福。当你打开神的话语，你有那奇妙的真理，是世人不晓得的。现在请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二节，看我最喜欢的短小陈述之一。在耶稣说过的所有陈述中，和任何其他句子一样，我喜欢这一句，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二节， 这仍然谈论同样的观点。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请停在这里。我喜欢这一句啊，这是如此的个人化。他不是说现在从宝座上来了更多余令，他说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当我拿起圣经，我就进入了与耶稣的对话，因为我意识到新约中说过的一切都从他而来，他不过是让圣灵作为运输代理，让他来到我们这里。圣灵就是一个超自然的邮差，但是耶稣就是写信的那一位。你说，约翰，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一点的呢？第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把基督的信带到属他的人那里邮递出去，这新约就是神的话语，从子来透过圣灵传给信徒的话。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所以我要等一等，迟一点，我要让圣灵把这些话带给你们。我确定当门徒听到这话一定很激动，你可以想象当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或者当他们站起来讲道，神透过他们流动，他们说出神圣的现实，神圣的真理已成就耶稣应许的时候，他们会多么激动吗？如果你可以把这小陈述记在心中，它会帮助你研读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我们总是说祷告就是对主说话，读圣经就是主对我们说话。我每天都进入研读神的话语，我的心中总是渴望神会启示他自己，所以我总是祷告。在我学习的时候，神会帮助我，神以某种方式应付我的弱点和混乱，这些可能在任何特定的时候出现在我的心思中。当我进入神话语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不是学术，这不是某个伟大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这不像西奈山的律法，是一只着火的指头在石头上雕刻的，然后在雷电中传给人。这是耶稣在说，嗨，马克萨，我今天有些事情要对你说，只是我可以想到那个人的亲密感。对我而言，研读圣经变成了交流而不是学术。耶稣在对我说话，我总是对自己说，主啊，请对我说话吧，你不是这么说吗？在你的话语里面对我说话，那真的就是如此。圣灵会对我们说基督的话语，那是伟大伟大的应许，真是一个伟大的应许。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的进一步解释。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请留意，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弟兄姐妹们，你把所有这些经文放在一起，你得到的就是新约的应许。耶稣留给了我们这新约， 这是他的遗产。你打开它，它对你说话。这本书是活的，圣经会为自己说话，神的话语是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二节，神的话语是活泼的，它刺透，它剖开，它有能力给予生命，它有能力改变生命，它有能力维持生命，它是活的。所以我们把神的话语看为耶稣的活遗产，他有话要对我们说，他给我们爱的证据，天堂的盼望，能力的保证，供应的保证，圣灵的礼物，神圣真理的财产。第七样，平安的遗产。天哪，这是世人也会寻找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在他的对话中，他向他们应许平安。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平安的遗产，他在说什么呢？圣经中有两种平安，一种是罗马书第五章一节说的，与神的和平，我们与神相合。你知道与神相合是什么意思吗？这意味着战争结束了，这就像一份条约。在以弗所书，保罗说，我们与他为敌，与神的生命隔绝等等。过去我们与神交战，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与神和好。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五节称为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可以停止他的反叛，与神和好，就是神会站在我们一边，就是他会帮助我们。圣经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他是全能的，那就是应许。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信靠基督，神就恢复来到我们团队中，那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五节中他说，当你与撒旦征战的时候，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他们过去呢，常常穿平头钉靴子，当打仗的时候可以很好的抓住地面。他在说，站立得稳的方式就是要记得你与神和好了，他在你的团队中。当你与撒旦打仗的时候，你需要说的就是，神打他们，神在我的团队中，那很奇妙啊。如果神帮助我，你们每个人都要小心了，你们要陷入麻烦了，那就是关键。与神和好，意思就是神在我的团队中，何等的信心啊。厄瓜多尔的盖丘亚印第安人有一个词来形容平安，意思是坐在你的心里面，这只不过意味着在家中休息着，坐在你的心里面。你进入战争中只需要坐下来，让神为你征战。但这不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那种平安，我不过是额外附送了这个讲解。不过呢，这种平安很不错。但是在第二十七节，耶稣想着的是一种不同的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不是指客观上与神关系的和好，这是主观上心灵的平安。 但是这一定是从第一个平安来的，那就是为什么我把第一个也告诉你们了。正是因为有神在我一边，我才有平安。首先我与神和好，因为我与神和好，我就与自己和平。每当我进入我可能会开始担心的地步，我就说，我为什么要担心呢？神在我的团队中，如果他在我的团队中，我还要担心什么呢？请看腓立比书第四章，会帮助我们多了解一些。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说，神所赐的平安，你们留意到分别吗？当你与神和好，你就领受了神的平安。这一种主观上的安宁是随着客观上，你认同是神团队的一部分这个客观事实而来的，然后你就有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一种平安是没有道理的。当你陷入某个境地的时候，有那么多平安，这真的是荒谬。这种平安可以做什么呢？它能守护，它是一个军事术语，意味着站岗。它站岗守护你的心思意念，让你远离大发雷霆失控，最终进入精神病院病房。什么呢？当你承认你与神和好的时候，神的平安就来了。当我意识到神在我的团队中，我就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了。真正意识到神在我的一边，应该给我与自己的平安，以至于我的心可以安定下来，安歇下来。当一切其他东西在我旁边爆炸的时候，我可以成为有平安的那一个。没有人会理解这一点，使得这一点成为可能的东西。要回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的五节，这一节经文的结尾是主已经进了，所以应当一无挂虑。这不是谈主的再来，而是谈主的同在。主在这里，因此不要忧虑。你忧虑什么呢？主就在这里，他在我们的团队中，你担心什么呢？你说，但是我有问题啊。啊，你有问题，那就这么做，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主啊，我有一个问题，让他对付这个问题，他总是在那里。主已经进了，不要忧虑，为此祷告，结果会是像第七节所说，神所赐的平安必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的平安真的会守护你的心怀意念。第一，要承认你与神和好了，他总是在那里，你不用去担心，而是要祷告，把这件事交给神，然后你会拥有神的平安。所以耶稣给的奇妙应许就是，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他的标志是美妙沉着的安宁，这也会成为你的同样标志，没有惧怕，只有平安。你晓得耶稣为什么有这种平安吗？想一想，上十字架，他本可以成为一个神经过敏的人，想一想会怎样啊？但是他却带着绝对的安宁、绝对的平安出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知道父在身边。你有同样的权利，带着平安经历任何试炼，因为你知道父在身边。好的，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他就着这一点再补充了一个想法，回到了同样一个观念。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那是你可以找到平安的唯一地方。在我里面有平安。或许要晓得，在所有时间，对于全世界的人，对于任何一个听过的人，你可以找到平安的唯一地方，就在它里面。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不要担心这个世界。你呀会有麻烦的，但是没有关系。我已经战胜了它，我在掌管中，要有平安。我真的认为，当你默想神是谁的时候，默想他在你的团队里面这个事实的时候，结果呢，可以是平安。还有第八点，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中的第八样，就是果子的应许。这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相信啊，这里指的是一个基督徒，指的是任何住在基督里面的基督徒。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哇，这真好啊，天哪。他说，我们以结果子为特征，绝对没有不结果子的基督徒这回事儿。是的，你不可能是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因为所有基督徒都必须结出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是识别的标志。我呢很有信心，一些基督徒啊是小果子，我不应该那样说，一些基督徒结的果子啊比较小，一些基督徒是果子基督徒，一些基督徒是大果子基督徒，但是不结果子的基督徒绝没有这回事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有人都已经被耶稣应许说我们要结果子，那果子是什么呢？好行为，公义的行为，赢得人归入基督。让我给你一个一般性的思考。果子呢，就是一个生命的果子，那个生命是一个持续的生命。果子就是超出我自己而活的东西，是某个我繁殖出的东西。借着结果子，那果子在你离开的时候还会在那里，借此成为永恒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这不是很令人激动吗？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十六节，那很奇妙，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我呢很确定这一点，并且分派你们。这不是一个选项，这是一个应许，是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你看到了吗？基督徒会结果子。我呢喜欢下一句，哇，多么激动。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不是很令人激动吗？基督徒不是昙花一现的。基督徒活着不只是为了吃排泄，吃排泄到某一天死去了。在圣诞节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天，进入一个松木盒里面，拜拜永别了。基督徒是永恒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他们是一个会存续到永恒的产品的一部分。 就如在一个无止境的永恒小池中的波纹，你我有生命，会永远永远永远透过天堂的走廊而回响，那不是一个超级应许吗？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这让在世上的整个待遇变得无关紧要了。不知多少时候我们工作是为了在世上获胜，然后我们死去，一切都变得平静了。感谢神，他应许我们说会有些东西会在永恒中回响。我每一次领着某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就会想到这件事的永恒结果。我今天是基督徒，是因为我家庭里面有人是基督徒，这要追溯到某人领着我的祖父来到基督面前，某人领着我父亲到基督面前，继续不停地到我的孩子，不停地这样啊，总是有一个人可以追溯到一个基督徒领着某个其他人来到基督面前。我的意思是，基督徒的世代是奇妙的。我这一生的公益行为尽管很少，但是却可以影响到其他人，其他人的生命会改变，然后某一个人的生命会被改变，这件事会永远继续下去。这周呢，我收到一封来自一位女士的信。她说，我想要告诉你一件发生在我家庭中的令人非常非常激动的事情。我把你的录音给了我的兄弟，他听了之后呢，他自己跪下来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生命。他回来感谢我，他是这样的激动，他想要更多的录音。我想要说声谢谢，那让我很激动。我想要在世界上做更多的事情，而不只是就这样的死去，说一切都结束了。这人是谁呢？我不想要只是成为坟墓中的一个记号，因为我相信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如此。所以耶稣基督说，的确是这样的，你要结果子会存续下去。何等的应许啊，成为永恒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谁会满足于任何比这少的事情呢？我无法想象人们只是想要消磨时光，活得像今天的存在主义者，消失死亡而不再理会了，那就是一切的终结。但是借着耶稣基督，你的生命被神圣力量内住，使得你能够结出存到永远的果子，那赋予了生命意义。还有第九样，这是唯一一个消极意义的东西，但是你要有这样的东西啊，因为这会让它比较现实，那就是逼迫的痛苦。我们可以期待的一件事就是被逼迫。你不可能活在这样的世界上却没有遭到一些炮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十八节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耶稣说，不要震惊，你们要出去，你们要带着那个信息出去， 你们要很紧迫地把这个信息告诉每个人。突然你要意识到他们恨你啊，但是别太惊讶，毕竟他们也恨我。弟兄姐妹们，坦白说，他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是遭人憎恨的，我们里面倒确实有些东西真的不是那么可爱。第十九节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他的意思是，世界就是撒旦的邪恶体系，你被救的那一刻，你就被调出那个体系了。约翰一书第五章说，我们胜了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借着对基督的信心，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被带离这个世界，我们站在世界以外，与世界分离，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所以世界不接受我们。第二十节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一些人会信，大多数人会逼迫你，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他们并不是真的在追捕你，并不是他们不喜欢你，只不过是他们恨我、怨我，因为他们不认识差我的那一位。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你看呢，他们所拒绝的事情，世界所拒绝的事情，就是罪的信息，不是这样的吗？他们拒绝基督的理由是因为他来摘掉了他们的面具，他们无法再隐藏自己的罪了，所以他们恨我们，所以他们恨他。第二十三节说，恨我的也恨我的父，他们恨所有牵涉其中的。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你看到了吗？除非他们看到了基督，否则他们不会有那关于罪的奇妙启示。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第二十五节他说，他们无故地恨我。第十六章一节他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不要震惊。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相信我，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他们把基督徒扔出会堂。我们在《使徒行传》中也发现了这一点，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你晓得那是谁吗？我能想到，那就是关于一个人的预言，那个人就是保罗。还有其他人呢，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他说要预备好，我也已经向你们应许了，这不会是容易的，因为你们要与我认同， 恨我的世界也就要恨你。我们无法与这个体系融为一体，这个体系拒绝我们，这并不意味着你要躲在角落里生气，试图提出你根据经历的令人讨厌的特性来衬托你的地位，那不意味着你想要成为令人讨厌的人，为的是你想要在那个情况下高举自己，你想要在这个世界中间尽可能的成为可爱、温柔、良善、体贴、慷慨的人，就像基督一样。你要确保，如果他们确实恨你，那不是因为他们恨你的个性，而是恨你所说的真理。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你要期待这些事情。我很高兴他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不期待这一点，那会让我们有一点震惊的。还有第十点，就是喜乐的保证。哎，这一点呢太好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十一节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谁的喜乐呀？我的喜乐，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已经把所有这些遗产都告诉你们了，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给了你们，这样你们就可以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把喜乐放在最后，是因为喜乐就是他说过的一切的结果。当我想到他留给我们的一切的时候，我忍不住要喜乐。即便我的生命中会有麻烦，我仍然止不住的喜乐，因为我晓得当麻烦过去了，伟大的东西还在那里。请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二十节，这也是主的陈述中我最爱的一个。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换言之，这对你们似乎会有点不协调，因为世界会如此高兴，真的开启了派对，你们会在角落哭泣，你们将要忧愁，然而坚持下去，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嘿，我喜欢这一点，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人们说，这意味着你们会遇到可怕的状况，令人悲伤的状况。之后呢，主会带快乐的状况给你，那会是很好的。然后你会有更多糟糕的状况，然后又怎么着？不是这个意思，不是的。请看第二十一节，例证就澄清了这个问题。他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这正是生产的时候。是的，有疼痛啊，哀嚎啊，痛苦啊，有挣扎等等。当然以前的医疗设施不像今天那么先进，可以舒缓产妇的痛楚，但是她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了苦楚，因为欢喜事上生了一个人。我要补充，当妇人生孩子的时候，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一节的关键是带来痛苦的事情同样带来喜乐，那是非常重要的真理。耶稣说，生孩子的时候有可怕的痛苦，但是他立即就产生喜乐，痛苦就被遗忘了。 我们的主给我们应许的就是这一点。我们会有痛苦的状况，但是最大的喜乐会随着那些痛苦的状况本身而来。还记得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所学的吗？走出试探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些试探。在隧道末尾的光就是喜乐。他不是说，哇，我要给你们不同的快乐的状况，代替你们悲伤的状况。他说的是喜乐正会从那些悲伤的状况中出来。如果你相信并且等待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的遗产呢？爱的证据，天堂的盼望，能力、供应、圣灵、真理，他的平安、结果子、逼迫、喜乐，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我想要以这个伟大的思想来做总结。为什么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呢？请听，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你想要听一些令人激动的事情吗？当耶稣离开的时候，他并没有真正离开呀。你说，哎，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好，请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节，我们会以这个思考来结束。先回到第十八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下一句是什么呢？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你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要以有形的形式离开，但是我要以属灵的形式在你们里面，那就是关键。第二十三节，他说了同样的观点，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弟兄姐妹们请听，基督所有的这些遗产都是我的，因为基督是我的。他有形的离开，但是他从未离开，他以他自己奇妙的同在住在每个信徒里面。如果你相信这就是你的，我相信你们大家都会相信的。好，让我们一起来祈祷。父，为了今天的学习，我们感谢您。为了您的真理，为了这真理如何说话，为了这真理如何穿透我们的心，为了这真理从我们里面引出的感恩而感谢您。主啊，我祷告，您教导我们实际的东西，可以应用我们已经学到的。我也祷告，我们为了您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而赞美您，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做什么来赚取这些礼物的人，这一切都是借着恩典而来的。言语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感激。我要为这里任何从未伸出手来靠着信心接受耶稣遗产的人而祷告，愿您的灵在他们的心中动工，他们即便在今天也可以伸出手来。我这样的祷告是奉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 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